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是否会为了一件小事情而觉得很懊恼，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够好？那还有呢，就是可能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哦。其实或许别人早已经忘记了，但是我们却在心里深深的懊恼，并且呢，这羞愧感挥之不去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想透过我们最近读《商誉》这一本书，作者特别谈到完美的你或真实的你，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哦。刘文在节目中呢多次的分享过，我发现呢自己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者，但是在信主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一生都在施工当中，我们不可能达到完美，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完美的。但虽然如此，我们却因着经历到耶稣基督对我们完全接纳的爱，所以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我们希望能改变，但是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而是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主乐意施恩给我们，他给我们能力，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所有一切的美善，帮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每当又开始觉得对自己呢非常失望，又开始沮丧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转眼来仰望耶稣。耶稣基督已经接纳我们，赦免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自己呢？如果没有被这样的爱不断不断的浇灌充满，就很容易又掉到漩涡里面，接受魔鬼的控告，以为神不再爱我们了。如果我们觉得一个基督徒呢，就是一个不应该有脾气，不应该生气，或者是跟每一个人呢都需要非常和睦的话呢，这基本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没有错。但事实上，神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没有自己的人呢。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如何被圣灵管理，如何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一生都要学习的。我们要首先能够接纳真实的自己，再次和你共勉，神已经接纳我们。当我们有着完全接纳的爱，我们才有能力靠着圣灵去改变自己。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圣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诚实能敲开传福音之门”。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圣爱所》。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五节，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诚实能敲开传福音之门。朋友何伯到瑞士首府波恩观光， 走累了，在路边的露天咖啡厅休息。当法国女服务生把她所要的茶端给她时，还附送一些奶精，放在精美的小壶里，边上标着精致的瑞士徽章。何伯问她，这小壶卖多少钱呢？女服务生反问她说，你想买吗？她说，是啊。女服务生非常惊奇地说，美国佬一向是不会买的。接着她示范了一下观光客的习惯，先把奶精倒光，然后顺势把小壶塞进口袋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何伯告诉她，当一个人心中有耶稣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做了。几分钟之后，女服务生忙完了，就过来听何伯继续谈论耶稣。当日，女服务生就决志归主了，因为一个基督徒正直的见证敲开了传福音之门。诚实也是先知撒母耳性格上极重要的特色。在他年老时，他当着以色列民的面设立扫罗为王。他向百姓强调自己一生行为正直，百姓也都承认撒母耳的说法，才接受他所高立的王。基督徒是基督国度的大使，愿我们能够心存诚实，能为主传福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圣灵时刻提醒我，做个诚实无畏的人，守节心清地服侍你，用生命来见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一生能够追求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荣耀你圣名》。
主啊，在我这卑微的身上，愿你的圣名被高举，被荣耀。
在这卑微的身上，主啊，荣耀你圣名。在这软弱的身上，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院出版社出版、大卫·席蒙德牧师所写、王环林姐妹翻译的《伤愈》。伤是受伤的伤，愈是痊愈的愈啊。今天我们要结束第九章《完美的你》或《真实的你》，还要进到第十章有关沮丧的神话与事实，一起来读这一本《伤愈》。完美的你有一个主张，就是你应该永远与每一个人和睦相处，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而且在基督徒之间永远不应该有任何的冲突。让完美主义者到福音机构去做简短的时间，一定会叫他大为震惊，因为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他就能了解传教士们比起他们所要传福音的那些不信的人，有更多彼此相处的难处。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也看到这个情形，但完美主义式的神话仍然坚持，这正是我要努力做到的地方。这样的想法是否来自圣经呢？甚至连保罗和巴拿巴都不能在一起工作，他们很明智地分开，而且初期教会明智地按手在他们两人头上，祝福他们两位，然后差遣他们往相反的方向去。神借着他们的人性建立起两个宣教工作，而不是一个。神也利用他们的不合，帮助约翰·马可成熟，并成为马可福音伟大的作者。虽然你不能同每一个人合作，那并不表示你有权对任何人怀怒，那并不表示有权怀怨或苦读，它确实表示你并非必须喜欢在人群周围或对之感到舒服。而且不要让完美的你成为你的循环带，不断地对你播放：哦，如果你不能与人相处是你的错，问题一定在你，而且如果你留意了某件事，你会与人处得很好的。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会与所有的人和睦平易的相处。他真正所说的是，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问题可能在另一个人身上。保罗不像完美主义者再加上一句：是的，而且那也是你的问题，你也有责任去矫正那个人。有一首短诗说得很好：在天上与圣徒同住，哦，那真是荣耀；但在地上与圣徒同住，那又是另一回事。真实的你面对着真实的差异、真实的冲突，而且满怀爱心与关怀，足以用爱的精神来面对人们。但真实的你也知道，有时最好而且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借用穷史丹利伟大的话说，用适当的方法处理你和别人的冲突。完美的你相信这个神话，我必须永远超级快乐。但你总是快乐吗？从来不曾沮丧，不时表达赞美主，未曾有挣扎的时候，天空未曾乌云满布。有些时候你不是必须只为尽责任而没有快乐的感觉吗？在克西马尼园，我们的主对他的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正俯伏在地，汗流浃背，正在进行一场情感和意志的征战。他的情感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但他的意志像磁铁指向北极般的坚定， 而且他接着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有时那种征战带给我们一个极度纷扰的灵魂。快乐这个字根源于遭遇这个字，快乐取决于周遭所发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和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外界的事物。喜乐才是我们基督徒所该盼望的，因为喜乐是从内在发出的，与人际关系有关，而不是环境，不是遭遇。喜乐是风雨中的内在宁静，感觉可能是暴风雨，但可以同时在我内心对神的旨意有正确的意识。但这并不表示我们需要穿戴着完美的面具。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是一个实在主义者，这表示你无需害怕面对最糟糕、最丑陋、最痛苦的事物。你无需害怕表达悲伤、痛苦、伤害、寂寞、挣扎，甚至沮丧。有时甚至你可能经验到像以利亚在他最大得胜之后的沮丧。哦，主，够了，让我死吧。耶稣的生活中有率直的诚实，每一种情绪都如此清楚地记录下来，并自然地表达出来，丝毫不带羞愧、罪恶或不完全的感觉。从耶稣学习，不要从某些神秘的完美的我学习。你永远不需害怕表达你真正的感受，在耶稣基督里做真实的自己。当你浪费时间精力尝试成为完美的你，你剥夺了自己的成长和神的爱。而且我们不曾让神去爱并接受基督为我们而死的真正的我，这是神真实认识并观看的唯一的我们。完美的你是你想象的幻觉，一个错误的形象，一个偶像。我们可以在耶稣里成为自己，而且我们不需要将自己和其他任何人做比较。耶稣要医治你，改变你，好让真实的你可以长大，成为他所要你成为的人。完美的我很难死去，属灵的那一面完美尤其最难。如果你发现你紧抓着他不放，我盼望你能够听到圣灵说，舍弃他，放弃他，然后你和我可以开始真实的你的整个医治的过程。当我们停止浪费我们属灵的精力去维持这个完美的自己，并开始用这些精力为着真实的成长与圣灵合作，我们将会发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自由，应该从错误中得到释放，不再受其他人肯定和否定的辖制，努力尝试要达成的目标和真实情况之间的行为鸿沟所带来的可怕定罪也不能再辖制你。是什么填满在那行为的鸿沟里呢？我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是，因着基督耶稣的十字架，耶稣超然而真实的神，他所有的完美都当作他恩典的礼物白白地赐给了你。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保罗说的多么的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继续看到第十章有关沮丧的神话与事实，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三节以及第五到第七节说道，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沮丧是基督徒中间一个平常的经验。你或许会问，那怎么可能呢？ 一个沮丧的基督徒，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而冲突的。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从圣灵重生，而且如果他已经被圣灵充满，那么他不是不应该沮丧吗？当然，一个基督徒竟然会沮丧的事实，正是出了毛病的征兆，显示有些地方需要神的矫正，这一定是那个人生活中犯罪的征兆。这些听起来可能非常好，非常简单，但却经不起圣经的考验。基督徒真实的经验或心理学知识的考验，当然也不能符合圣徒们的传记。你是否读过大卫的诗篇？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或者听听以利亚，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或是约拿，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还是听到客西马尼园里，当耶稣在痛苦中的祷告，我的灵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能找到对沮丧更好的描述，一种叫人痛不欲生的沮丧吗？许多沮丧的诗篇提及面容，人的脸孔真是正确。沮丧灰心的人有一张悲惨的面孔，他看起来困扰、忧虑、不快乐，像是肩上背负了全世界的重量。沮丧另一个非常普遍的征兆是眼泪。诗人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沮丧通常带来食欲不振，你就是不喜欢吃，因为食物叫人倒胃，你开始以眼泪代替食物来过活。发生什么问题了呢？你无法停止哭泣，你好像一直在绝望的深渊，那当然使沮丧更严重。圣经经文比某些基督徒更实在、更仁慈，他们清楚地显明基督徒是可能非常沮丧的。圣徒们的传记也都提及此事。我们经常引用约翰·卫斯理在爱德门重生的伟大经历，但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之后，卫斯理在沮丧、怀疑和灰心中所说的几句话，似乎要叫这经历几乎沦为幻影。撒母耳·洛根·布恩格所写的一位先知的画像，是救世军一位伟大圣徒的故事。布恩格所写关于圣洁的恩典之作已被翻译成许多的语言，引导上万的信徒进入基督里更深的生命。布恩格在一封信中写道，然后在感觉中，一阵与生俱来的忧郁袭上心头，由此展开一场战争。我的神经不安、疲惫、枯竭，虽然沮丧是我的一位老友，这种忧郁和沮丧降在我身上时，像是我从来不曾知道一般。在晚年有一次，他在街上遇见一位醉汉朝他丢了一块砖头，打中他的头，导致头部受伤。这个伤带来的并发症使得沮丧更行严重，而这已是他一辈子的挣扎，正如他称之为老友。然而布恩格是一位非常圣洁的圣徒，在一个人能处理沮丧之前，他必须承认他。而许多基督徒如果完全诚实于他的情绪，会承认，是的，沮丧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医治的爱》。
在你凝神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我们今天从《伤愈》这一本书看到第九章《完美的你》或《真实的你》，下半段也进到了第十章，有关沮丧的神话与事实。有人觉得沮丧是罪哦，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沮丧。我们在下一回会继续看完这一章，看看作者要跟我们分享有关于沮丧的事实是什么。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